种子与壳不能同寿产业。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4月29日星期四早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市所传讲的信息《种子不与壳同寿产业》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50429B， 历时1小时4分钟。那非常感谢你，丁马弟兄。那我们很高兴今早在这里听到这些好会众的所有美好的见证。那我们确信神必继续与我们同在，那祝福我们。那我知道主儿愿意，那今晚我要讲道。那刚才我问过萨克林弟兄，那我说呢，不要觉得不好意思，那我知道我们十一点要离开这里，那让我一上到这里来，所有的时间感都消失了。那看起来我们其他人也是这样，那我们感觉到了，他们说两分钟三分钟，或者那史密斯弟兄你知道两三分钟是很难做到的，那我知道这是怎么样的感觉，那我对大家感到抱歉。那我们正处在所处的这种时代，我们就要进入永恒，那此时我们还在时间里，所以我说弟兄弟兄不要不好意思，那时间快到的时候你就拉一下我的外衣，那我就该停下了。那如果还没讲完，今晚就把它讲完。那如果已经讲完了，那今晚就讲新的题目。现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那让我们低下头对他的作者说几句话。亲爱的天父，今早我们为这次聚集和所听到的见证而感谢你。主要如果我们现在应该做最后的赐福祷告，我们会感到在这里是很好的。所以我祈求你，倘若这在你眼前看为美好，那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那我们围绕着道聚在一起，我们已经聚在一起彼此交通，听到人见证你为我们所行的大事。那现在让我们回到道中，找出这一切见证的由来，那么他将确认我们今天所感觉和所看见的正在发生的事是真的。求你应允这些事，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作为神的仆人，那我对一个信息负有责任。那在过去的日子里，有时候我被人大大的误解了，那也许一直会这样。那我说这些事儿不是要与众不同，我说这些是出于诚实。那我喜欢说我认为是对的事儿，那人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对这些事儿的看法。那这就是我为什么到你们中间来。那萨克林弟兄谈到祷告队列中的祷告卡，那看见圣灵所行的事，那他不是在说我的事，而是说圣灵的事，因为我无法行那些事。那任何人都知道我无法行，但你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还只是较小的一些东西。你们应该到别处去观察一下主是怎样预言那些事的，那些要发生的事。那些只是，那是你们行出那事，是你们这些信神的人。那记住，要是你不信神，他就会在台上这样对你说出来，要是你还在罪中，他也会这样对你说出来。你所做过的事和不该做的事，这些他都会对你说出来，不只是说出人们写在祷告卡上的事。那些事他们可以写在祷告卡上，但他们不会在卡上说他们是罪人，或这个女人正与别人的丈夫同居等等，他们不会把这些写在祷告卡上。但不管怎么样，圣灵都会知道。那所以朋友在外面就是这样，那些是超自然。那我带着尊重这么说，因为今早我们人不多，那只有一小群。有时候我感到惊讶，那甚至很紧张，觉得好像要喊出来。那当时我坐在山坡上的一个地方，那在那里用了很多的时间从神领受信息，那然后下来把神给我的信息分给人们。那我不想与众不同，但是要诚实，我就必须对神诚实，行，对信息诚实。那若是主的旨意，我们打算几天内就离开到海外去。那如果这是主的旨意的话，那当然我需要你们的祷告。那你们这么好，就像其他人那样，我一说起话来就把时间给忘了。那但我要向萨克林弟兄，向台上和外面的好传道人，和你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朋友，那我要奉主的名问你们安。那因着十字架，我与你们在神面前同为至亲的，同为弟兄姐妹。那今早我要开始讲圣经，那请翻开加拉太书。那主儿愿意，那我想念一段的经文。那昨晚我们在台上听到我们的传道弟兄，那传出了信息，他说了方言，那是布雷德森弟兄，布雷德森 一个很不错的弟兄。那我看到自己没有文化，没受过教育，那对词语缺乏理解。那不过我知道这信息是真的。那天晚上我看到这些人出席电视讨论会，他们站在那里可以应付那种知识性的人，他们也许不能做主召我去做的工，那我也不能做主召他们去做的工，但我们一起同工，那我肯定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持守住，就能使人明白这信息。那昨晚他在这里做见证，那圣灵说了方言，那有人在会众中说，那我一直都知道对这事儿要存敬畏的心，因为我从圣经里明白到这是神的灵带给我们信息。那他说到了春雨，那秋雨和春雨，那这是我得到的一个想法。那邦汉弟兄那刚刚给我一个小包裹，那里面有几张的支票，他说这是会中的爱心奉献，那他们不应该这么做，那叫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但他们给了我，那当然那没有办法再给回去了。那若是主的旨意，那我就收下的尽量把它用在我去海外的费用上，那因为我要去的地方那没有得到他们任何的赞助，那这是一个小秘密，因为众教会不让我去，所以我就当做猎人去那里，因为这是主要我做的。那主把去那里的事儿放在我心里，那我不得不稍微伪装一下，然后他们有很可笑的想法，每个人都要我签一张卡，要我同意他们所信的东西，那又说其他那群人是错的，那这群人说如果我说那样那群人是错的，他们就让我去，但我不喜欢这样。那我一直竭力站在人们中间，站在各种组织和分歧之外，那大声的呼喊，那就像神的灵今早借着弟兄们在这里说的，那我们不是宗派，我们同是一个家庭的孩子，那没有什么伯拉罕宗派，但有伯拉罕家庭，我们都不是加入那个家庭，而是生在那个家庭，所以尽我所知道的，那我所代表的就是这个。那加拉太书四章27-31节，那我想我这里做了记号，那我要读这段主题的经文。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不怀孕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那是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那愿主此时祝福他这宝贵的道。那昨晚我记下了一些东西，那过去我一个星期只有一场的聚会，那在什么地方呢？通常我头脑里可以清楚地记住那些的经文，那现在当我过了，那正如我用开玩笑的说法说的，我意思不是要在台上说笑话，那当我第二次过了25岁后，那记性就不像过去那么好了，那这辆老福特车已经开了很多里路了，那所以我都记不得了，但只要还能动，那每走一步我都要归荣耀给那拯救我的主。那今早我后来看见了，一直在观察可能这看起来很奇怪，那对知识的头脑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混乱，但是对我蒙召去做的事儿却是一种称赞，那对我来说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甚至都是一个迹象，我观察的看它怎么运行。那有时候我就是这样得到信息的，观察并注意看圣灵运行的方式，来看这个说什么那个说什么。那你们曾注意到有很多次在一直聚会前或站在台上或坐在后面，我都在观察，我能感到圣灵正在运行，对坐在那边那个人的问题我已经知道了，像我看到他就在这里，要甚至还没有上讲台我就注意到了，那有时候是来聚会前注意到的，有时候甚至还没有来这儿，像来加州之前我就注意到了，我跟随行的人坐在一起说有某件事要发生，那这事要在这儿发生，那这事要临到这儿，事情会这样结束了等等，瞧，因为那是在神的灵里，起初他就是，他知道万事， 枪，因为它是那位永恒的。后来我注意到，那就是 Ross 弟兄，那我们大家的宝贵朋友简弟兄，那今早的上来要读到诗篇，那你看就像他说的头尾身份的吻合，我要看一下落到你们身上的是什么种子。那昨晚圣灵说话说到了这一点，那春雨秋雨和春雨都要在这末日浇灌下来，那今早的说落到你身上的种子，瞧圣灵说话了。那注意圣灵今早是如何通过这些传道人等来行事的，因此我就取了这个题目，种子不与壳同受产业。那这是个很奇怪的题目，种子不与壳同受产业。那我是从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七节和三章这节的经文中得出我的结论的，那或者说得出我的题目的。那肯定的，这里保罗是在讲亚伯拉罕两个肉身的儿子。那我要拿这点来用，那叫你们确实不会错过这点。那如果时间超了，那今晚我再接着讲。那我要把它当作主日学课程来教导，那我相信这样我们就会理解得更好。那你们一些人比我更有能力，那讲好这篇道，那瞧我怎么样也不是一个神学家，所以你如果在这点上不同意我，那可以像昨晚我那么做。那这里有个可爱的姐妹给我烤了一个樱桃馅饼，那今早我坐在旅馆里吃，那我咬到了一个盒，但我还是照样吃馅饼，我只是把盒吐掉。瞧就是这，你若不相信什么东西就把它放在一边，那继续吃你认为正确的东西。那保罗说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从萨拉生的，另一个是从夏甲生的。那这里我们发现从整本圣经看，那我们知道神从不在二里表达自己，而是在三里。那神总是在三里才得到完全，圣经上的数字非常的完美，那神在三里才得以完全，那在七里得到敬拜等等。像所以我们发现圣经上的数字从来是不会错的。那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只有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或某个儿子，那我们才能够承受产业，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所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照着应许与他同受产业的。因此亚伯拉罕必须另有一个儿子。那我们知道他第一个儿子是从夏甲生的，我们也知道他第二个儿子是从萨拉生的，但他有第三个儿子，就是耶稣。那这似乎很奇怪，但这就是我们想要来分解来讲的。那正如我说的，神总是在三里完全的表达自己。那我已经让大家都明白我说的了，那尤其是对我们的神学家们，那我所明白的这些事儿，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临到我。那就像在起初神他独自居住，因为他是那位永恒的，那时的甚至还不是神，神是一个敬拜的对象，罗格斯我们这样叫的，他就是从神口里出来的道。那任何人都知道那是主的天使或说主的道，他带领以色列人走过旷野，他是立约的使者，是从神出来的罗格斯。那后来这罗格斯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约翰福音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他曾为我们舍命，那后来他的灵又回到我们身上，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瞧这一直都是神，他彰显自己在不同的时代里做工，所以父子圣灵这三者乃是同一位神，以三个属性来做工。那今天我们教会本身是一，那创世以前在神思想里的一个属性就是要有一个教会。所以那些在基督里的起初就在基督里了，是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就是他的属性。那这里种子是因为对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一点怀疑开始。那借着也是玛丽，那我要只给你们看这种子有三个阶段，那就是我们要讲的种子，那它不与壳同受产业。那我们发现 那起初在这里，神就给了亚伯拉罕应许，神先给了亚当一个应许，那个约是有条件的。那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但当神给亚伯拉罕时，这个约是无条件，我已经这么做了。神所做的，他给亚伯拉罕是没有条件的。那通过这个，亚伯拉罕得到了应许，因此我们必须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应许不单是给亚伯拉罕，也是给他的后裔的。那如果你注意，不是说众子孙，乃是说一个子孙。那我们发现对这个应许萨拉有一点怀疑，那萨拉要亚伯拉罕娶这位埃及年轻女子夏甲为妻，他以为这应该就是神要兴起应许之子的方法。那你看，就是昨晚我说的，任何对神原本计划的改动都会使整件的事儿乱了套。我们不能离开那原本的道，那必须是。那昨晚应该是前天晚上，那我们谈到了巴兰，他得到了神清楚明了的答复，你不可去。但神有一个允许的旨意，如果你希望那么做，你也能那么做，神会使的事儿得尊荣，但仍然不是神完美的旨意。我们该努力争取的是神完美的旨意，而不是神允许的旨意。那今天这地上神的国永远都不会正确的建立在允许的旨意上，必须回到神完美的旨意上。那这里我们看到，后来神告诉亚伯拉罕，孩子要从萨拉生出来，这孩子要使全地得福。那萨拉怀疑这应许，我要你们注意，这想法不是从亚伯拉罕来的，而是从萨拉来的。女人萨拉怀疑了，她说你娶夏甲吧，亚伯拉罕不想那么做，但是神告诉亚伯拉罕去做，那就这么做了。于是他娶了夏甲，略有一点怀疑。那以撒是从自主妇人生的应许之子，他不与使女的儿子以实玛利同受产业，因为有怀疑。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接着要说的，瞧，这里有一件事被怀疑了，他便破坏了神的某件事，破坏了神的某个次序。那所以他不能与神原本的次序同受产业，你明白了吗？瞧，不能同受产业。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如此的强烈。那我本来想这该是个好的机会，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聚在一起还有多久。那也许我可以靠着神的某种帮助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这么坚定的抨击有组织的宗教。行行，他不能与神原本的计划同受产业，因为组织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人的。世界上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是尼西亚的罗马天主教会，启示录十七章说的是淫母，他的众女儿都是妓女，淫妇是一个对丈夫不忠的女人，妓女也是同样的货色。但你看，他到底成了一个教会，是一个有组织的体系，隔绝了弟兄的爱。我们试图把所有教会组织到一块，这是行不通的，过去行不通，永远也行不通。这个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他们已经离开了神的计划。那你说你是谁？一个站在那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家伙，受教育多少不会带来任何的差别。我要谈的不是我受的教育，我要谈的是神的道。行，你们在我事工中看到的这些的印证，不是我做的，而是神尽力要传达这一点给你们，因为它是真理。神岂能与谎言有任何的联系吗？若是这样，我绝不会去侍奉一位会祝福谎言的神。神所祝福的是真理，他所尊重的是真理。那以实玛利不能与以撒同受产业， 因为他略有一点的怀疑，只是稍微有点怀疑。那以实玛利是一个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他却不是照神完美的方式生的。那我可以在这点上多讲一些，但我希望圣灵将这一点传达给你们，显明他真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以实玛利不与以撒同受产业，是因为神原本的计划被神允许的计划所取代了，他的确也祝福了这种神允许的做法。那么今天的属灵教会同样也不能与宗派教会同受产业，就像神祝福了以实玛利，他也祝福了宗派教会，但属灵的教会不与其他教会同受产业。没错，将来从宗派教会，那所谓的教会，属世的教会，从里边必要出来一位基督的心腹，是蒙拣选的。那这时候是我感到忧愁的，就是我看到所有这些的宗派正在开进这里面。那我们知道就是你们所称为的春雨或灵的浇灌里。那你们知道吗，耶稣说这事儿发生时就是末日了，因为愚拙的童女还有聪明的童女，他们不能同受产业。因为愚拙的童女虽是童女却没有油，但他去买油的时候，正好那时候新郎就到了。虽然他竭力要去买油，却还是被留在了外面。你明白吗？我要你们真正的吃透这一点。那肯定的，我并不想离题去讲别的。那属灵的教会也不能与属世的教会同受产业，这就是为什么被提心腹聪明的童女被招出来的，预定的蒙拣选。那有些人总以为神执行他的计划是随意性的，那你们上人也不愿意那样经营你们的公司对吗？在创世以前，神就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借着预定，借着预知，在教会还未开始之前，神就看到了每个肢体，并把每个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耶稣来是寻找拯救那些记在册子上的人，他买下了这本救赎之书。这本书曾丢失了，但耶稣救赎了我们，他的救赎我们记在那本册上的所有名字都得赎了。那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所以你们知道这点，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今早在这里，为什么你们从这一切组织等当中出来，有什么东西在拉动你。那就像我说过的那个故事，在母鸡下孵出了鹰，行，你们意识到有些事儿不一样的。那教会这东西无法使人得到满足，但是你听到了别的东西，是一个叫声，你意识到你正是为此而生的，你是他的一部分，你与他相配，就像手上的手套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早聚在一起。那就像我的南方老妈妈过去常说的，物以类聚，鸟与群分，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东西。秃鹰与鸽子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的胃口不同，虽然鸽子也能在秃鹰下面孵出来。没错，这取决于它一开始是什么。那虽然鸽子可能会暂时让秃鹰去抚养，但最终它找到了自己的伴侣。这也是教会今天要做的，因为耶稣是道，那他是新郎，而心腹是新郎的一部分。因此今天所应验的道与耶稣那个时代所应验的道是同一部分，是同样的道，同样的经历，同样的生命。 因为当神分开亚当时，那他本是有两个，那我们知道亚当一开始是个灵，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后来在创世纪第二章以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个灵，所以人是个灵的人。后来人成了肉身的人，像地上动物的肉身一样。神在地上把心腹表明并绘制出来，神从未造出另一个人，而是从原本的受造之物亚当身上取出一部分，从他身上取了一根肋骨，又从亚当身上取出女性的灵，把它放在女人的身上，而把男性的灵留在他里面。因此女人是男人灵的一部分，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肉中的肉，骨中的骨，道中的道，生命中的生命。心腹与基督的关系就是这样。这是为什么王室后裔的被提必须要先发生，那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一千年完了，然后他们被带到白色的审判座前，叫审判不会临到皇室后裔，或者说亚伯拉罕蒙预定的后裔身上。那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听这经文，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这一点跟我们很多神学家所说的岂不是天壤之别吗？那我可以走出去对一个喝醉酒的人说你信吗？哦，当然了。对一个跟别人妻子鬼混的人说你信吗？哦，当然了。你昨晚有坐在会中听神的道吗？哦，当然有。你信吗？当然了。他只是说说而已。但是这道的原本解释却是那明白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那明白我的话，这是给那些明白之人的。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的羊我的鸽子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随生人。什么是神的声音呢？就是神的道。一个人的声音不就是他说的话吗？这是神的道，他们被听从神的道。因此属肉体的种子只是一个载体，先是通过以示玛利，然后通过以撒，一直到那个后裔，那就像玉米的杆儿、花穗和壳一样。那今早，那我要你们同我一起注意种子的这三个阶段，向我们显明了那幅真实的图画。那这里我们看到，那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所以我不得不把所看见的天然的事儿用来预表我所知道的属灵的事儿，因为我不懂得文法，无法让你们能够明白。总之神一直都用自然的来预表属灵的。如果没有一本圣经，我仍然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正确的，因为整个地球的更替就是死亡、埋葬和复活，自然界的运作就是死亡、埋葬和复活。你看树木的浆汁，那它长出叶子落下果子，因为冬天的寒冷它又回到土里，那下到表土底下，那每年春天又带出新的生命，见证了有生命、有死亡、有复活。早晨太阳升起，就像刚出生的婴孩，非常的微弱，到了七八点钟他就上学去了，那到了十点十一点就从大学出来了，那从十一点到三点左右他烈日放光，然后就开始衰弱，那到了傍晚他下山了，变衰弱了，变成了老人了。太阳就这样完了吗？他死了？不，第二天早上又升起来了。行，所有的自然，你们那本真实的圣经也与这本圣经同作见证，这就是我今早竭力要给你们讲的。借着自然界你会看见神的道，它是神的道的写照，因为自然界是神的构成。就像科学，人们发现了机械学和自然法则，但他们不知道自然是什么，他们不晓得自然的生命，那就是神。所以没有动力，机械是没有用的。那有杆儿、有花穗和壳，注意，那这里下甲代表杆儿，这是应许中第一个出来的生命。 撒拉代表花穗或出现在花穗上的花粉，童女玛利亚代表并生出了真正属灵的种子，带出了真正的杆，长出了真正的杆。夏甲与撒拉两个所生的都是由于信，而童女玛利亚所生的却是靠神应许之道的大能，由童身所生，他生出真正的种子。这杆儿夏甲第二个妻子是因对应许的怀疑，因着一点怀疑而做成的。那我真是希望，那愿神帮助我们，我多么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一点，你们对这道不能有一点的怀疑。他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去接受他，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圣经说神的道是不可随思意解说的，神不需要我们的神学院去解释他的道。当神印证他的道，使道活出来，这就是道的解释。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当神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就怀孕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我们不需要这些的，那这些神学院等等的东西教人说，哦，我们得到了解释，我们得到了解释，神自己解释了自己的道，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解释。他说事情要发生，事就发生了。他说的末日要浇灌他的灵，他就做了。我不在乎宗派说什么，不管怎么样，神都做了，因为他说他要做，所以倒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因为是神自己做了解释。你们所看到的这些的事儿，那现在对你们似乎是奥秘的，但只要你们记得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你们事工在30或40年前对卫理公会和浸信会教会来说也是同样奥秘的，就像今天这个事工对你们一样。但现在你们要在道中找到它，就像过去你们竭力显明给他们看一样，我今天也竭力显明给你们看。所以如果神转过来并说的道中就是这样，然后也确认它是这样，那么这就是神自己的解释，也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你解释。那夏甲因为有一点点，要记住你不能从经上删去一个字儿。在圣经末后的启示录里，那耶稣说在圣经的起初，基督说若有人从这道上删去一点，只是一个字儿被错误的解释了，就是我们一直遭受这一切的疾病和死亡。那么如果圣洁的神他往下看，看到因一个字儿的错误解释而导致了这一切的混乱，对神至高的道违背了一点点，就导致了所有这些的混乱，导致他亲生的儿子下来受苦流血和受害，为了让这些可怕的事情能够与神和好。那么若没有遵守神全备的道，我们又怎么能够进去呢？那你说伯拉弟兄那是在创世纪，我感觉到有人在这么想，但让我告诉你们，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若有人从这预言上删去一个字儿，或在预言上加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在圣经的中间，耶稣曾说，那再一次又是三个见证人，创世纪、新约和现今的日子。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你们说哦，神不是那意思，耶稣是在对那些最顶尖的神学家说话，那些祭司，他们的曾曾曾曾曾祖父也必须是祭司。乱解圣经的一句话绝对要受死的刑罚，他们就要因乱解一句话被石头打死。但是他们对道的解释是错误的，因此当道本身，当神应许差遣弥赛亚来，差他裹着神所应许的那块婴儿布来时，人们却已经准备了一块不同的婴儿布要来裹他。让我这么说，今天也是一样，他们不明白这道，道不是裹在宗派和知识里边，它是裹在神的大能复活 个基督复活的名证里，这是神应许的，而不是裹在人对道的想法里。那夏甲因着一点点的偏差，那借着女人而不是由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想那么做，但是神允许他那么做，因为同样他也允许巴兰那么做。那注意，因为在这一点上的稍微偏差，夏甲就生出以实玛利，他是一个野人，他从未被驯服过，他靠弓箭为生，他是一个野人，今天的还是。那萨拉这花穗或花粉，萨拉是所应许的真正妻子，她生了一个温柔的人，就带出一个应许之国作为回报。那但玛利亚不是由于信，而是由于应许，就如亚伯拉罕从神得到应许，即神的道一样，他也相信这应许，我是主的使女，瞧，所生下来的不是麦秆，而是原本的种子，因为他就是亚伯拉罕和玛利亚所相信的那道。那玛利亚不是那个种子，他只是包着种子的壳，其他两个是生命的载体，只是属肉体的种子。玛利亚本身不是种子，但对神的道有同样的信心，就生出道更真实的像来，因为他就是道。就像麦子的壳麦粒一样，麦壳把麦粒包在里面保护它，直到麦粒成熟就可以自己生长为止。行，然后种子本身就脱离了它，就像种子在了腹中，玛利亚不是那种子，她没有生产出种子，神才是种子。那说到血，许多人认为我们得救是靠犹太人的血，那有些人又说，瞧，我们得到权力是由于外邦人，那因为基里拉和摩亚女子路德等，他们都是外邦人，你一点也不能从这两个人当中去得到，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罗格斯，从神出来的道。当神开始孕育大地时，造出了海洋生物，那时神的灵罗格斯道，神说要有这个，就出来了罗格斯，即道，道就开始，因为这一切都在罗格斯里，神全部的道，整部圣经是给每个时代的。当罗格斯开始在地上吹出生气，就出现了海洋生物，又造出了鸟类，一直到哺乳动物，最后造出了一个代表性的东西，这东西的样式是从神产生出来的，即按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人。那个人堕落了，就像种子要落在地里，所以人类堕落以后，神开始在地上孕育，神兴起了以诺，兴起了以利亚，兴起了摩西，兴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先知，接着要再恢复那个形象，最后在地上再次出现了神自己真正的形象，就是神罗格斯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同样的罗格斯，他有一个部分，他有一位心腹，这同一个罗格斯之道是不能被篡改的，今天正在教会里孕育，竭力把道带回到完全的彰显里。哈利路亚！先知是那个种子的载体，宗派教会现在也是这种子的载体。那请注意，那我们快点，就像壳现在把种子包在里面，那拖出的，那接着种子就离开了壳。耶稣是神 他是神，那他的父是伟大的罗格斯自己。神不能把道全部浇灌在摩西身上，因为他是一位先知，主的道从不落空，总是临到先知。在圣经里或自有圣经以来，没有一处，没有一个时候说到这道的正确解释是临到神学家的，这根本没有记在圣经里。神从没有在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在这末日神也绝不会这么做。当他们一兴起来，很快就聚集在一块，搞出一个组织，那就死了。但神这么做是为着一个目的，我们尽力来解释这点，愿神帮助我们。那注意，瞧，那这里，那他这个教会这个种子，现在他的样式是何等接近那个种子本身。那你注意，种子落在地里时，它是原本的种子，当它长出来，长出了一个生命。但由麦种出来的生命做了什么呢？它那时并不产生同样的麦秆或同样的麦粒，它是麦子的生命，但它还处在载体的阶段。这就是起先的改效，路德从一片黑暗混乱中出来了。种子必须得死去。很多时候人们表示同情，哦，那不久前我读了一本书叫《沉默的神》，是由某个现代哲学家写的，他试图让你转离神。如果你不晓得神的道和神的计划，你就很容易会被动摇。但如果你明白神的计划还有他的程序，那么凭信心你就晓得那是神，神确认了自己行他在其他时代所行的事，正是并且行了。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不会动摇，他与神面对面说话，神告诉他，我是过去与亚伯拉罕同在的那一位，我是做出应许的那一位，我被与你同在。那么如何阻止这个人呢？正如古时的先知说的，狮子吼叫谁不惧怕的，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当我们看到神应许给这个时候的事儿，并看到他们解开了，你岂能无动于衷呢？当你看到这就是神行事的方式，他说什么就发生了什么，看到这一件奥秘的事儿，正是照神所说的那样发生了。那注意，这个女人是载体，那下甲长出来好像杆儿，接着是花粉，然后是壳，再后是种子。那注意这些载体，我让你们注意一下谁是第一个。那杆看下去根本不像种子，但种子里的生命在杆里，那是路德。那这根小杆长出许多的叶片，那它长出来从路德到祖文利，那然后又到加尔文等其他许多的人。那注意，后来它变换了位置。那现在注意，自然界的构成是与神的道相配的。那就像太阳、死亡、埋葬、复活，然后是花粉，就是卫斯理，在上面挂满了许多小花粉。那在麦子或玉米上，它看上去确实比叶片要更像种子了，看上去的更像种子，因为卫斯理拥有第二步的道，神第二步的道，把神的教会提高起来，经过了成圣，那是他的信息。好的，过后不久花粉落了，又回到杆里，便长出了玉米粒。但籽粒长出来之前有一个壳遮盖物，外壳。你们种麦子或种玉米的人，如果你把那个壳掰开，那要找玉米粒或麦粒，你想那个小东西它应该就是麦粒了。但是这就是五旬节运动的时代，那你任何神学家或历史学家都知道，那就是那些时代，那他们就是那样出现。那看一下启示录，看一下各个教会时代，看看他们是不是完全照这样解开的。那从卫斯理出来了天路圣洁派、拿撒勒派和众多的小圣洁派教会， 那他们整个看下去比路德的改教派更像这道。但你看当路德组织起来就开始长出了一些的叶片，当叶片长成后，圣灵都离开了路德派教会，那充其量不过是个宗派教会，那些真正的信徒就进入了成圣中。那然后成圣接着往前移，天路圣洁派、拿撒勒派等所有圣洁派组织等等，那圣灵从那里出来进入了五旬节运动时代。那你看现在那个小小的麦粒儿，它看上去比麦秆儿或花粉更像原本落在地里的麦粒儿，比它们更像一百万倍。但如果你坐下来打开那个小麦壳放在放大镜里看，它们也只是个载体，麦粒儿还没有形成，里面只是一点小芽，用高倍放大镜你可以看到那个小尖芽，那好像针尖一样，种子就从那里出来。这个外壳看上去虽然很像真正的东西，但却不是真正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子宫，就像玛利亚的子宫一样。玛利亚不是那个种子，那这里它是代表麦秆，它只是种子的载体，就像其他的载体一样。但为了这个目的，它首先由神亲自呼召和拣选，它看上去更像是，就是我们天主教朋友所认为的，说的是神的母亲。不，玛利亚不是神的母亲，她也不是神的种子。女人产生卵子，神造出了生命，那叫血红素，血是在男性里。那在春天母鸡会下蛋，或鸟儿会下蛋筑巢，但如果雌鸟没有与雄鸟交配过，蛋就孵化不出来，是死的，会烂在鸟巢里的。那正我常常说的，这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他们正烂在槽里，他们称作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等等，如果他们不跟道本身接触，就会烂在他们组织的槽里。那他们有些人说啊，新教徒或多或少相信那是玛利亚啊提供了卵子。假如是这样，你看你使耶和华神做了什么呢？卵子不通过刺激是不可能排出来的。所以你看，神既造了卵子又造了精子，他在玛利亚的腹中造了这两样，那个人完全就是神自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以马内利，不只是一个好人，一位先知，他是好人是先知，不只是一个教师神学家，他可能是这一切，他是一切的一切，但在这一切之上他就是神自己。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血，是神自己，不是第三位或第二位，而是这一位神自己。伟大的造物主耶和华荫庇了玛利亚，创造了血细胞还有生命，也创造了卵子。要是你能让犹太人看到这一点，他就晓得弥赛亚是谁了。那位已经瞎了40年的约翰雷恩，当时他在本顿港得了医治，那位拉比就问我，他说，那我与他会面，他说，你们不能把神切成三块再把它拿给犹太人。我说有些人是这么做的，但我们不把神切成三块。我说你信先知吗？我说当然我信先知。我说以赛亚书9章6节有一次赐给我们，以赛亚指的是谁呢？他说是指弥赛亚。我说那弥赛亚跟神是什么关系呢？这就解决了。我说，他说他就是神。我说正是如此，他的名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是一体论者错过的地方，这是三位一体论者错过的地方。两个都走到路边去了，但合乎中道的是在中间。如果神是他自己的父，如果耶稣是他自己的父，他不可能是除了神以外，如果他还有另一位父，圣经说圣灵就是他的父，如果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灵，那么他就是私生子了。谁的？哪一个是他的父呢？是神还是圣灵？你说任何其中一个都会陷入坎坷的境地的。 他神是他的父，对不对？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在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谁是耶稣的父亲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注意，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会中说圣灵。我还以为他们说父神是他的父呢。哦，神学家们，你们的悟性在哪里呢？注意，到了晚上就有光明，真正的种子从玛利亚出来，但并不是他的种子，这是神的应许，因为他说我是主的使女。女人是生命的载体，那玛利亚与种子多么的相像，夏甲不得不以歪曲的做法来得到他。萨拉怀疑过这事儿，就从情欲生出一个属肉体的种子，但玛利亚她根本就不通过情欲，她相信道，这道就成了肉身。但你注意，玛利亚她是那么的接近，她把种子包在腹中，看上去好像是她的种子。五旬节派也是这样，我要说到点子上了。得记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在末日这两个灵，那不是在早期的时代，而是在末后的时代，这两个灵会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被迷惑了。五旬节派的灵几乎就像真正的一样，如此的完美，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会被迷惑了。那这不是我的话，这是主说的。那过一会儿你们可能就明白我想要说的了。那种子肯定更像，那壳看上去更像种子，比花粉像得多，也比杆儿像得多了，但他们都只是种子的载体。瞧，路德派组织了起来，杆儿就死了；卫理公会组织了起来，花粉就死了；五旬节派组织了起来，生命就死了。现在长出了种子，到了种子你就再也走不了了。那注意，这些年来，当一个伟大的运动兴起，很快的就在后面出现一个组织，大约三年的时间，那复兴只能持续这么久，然后就组织起来，建了一个组织，从中必定会出来很多，就像从路德这片叶子中出来很多，那从卫斯理这花粉中出来很多一样，从五旬节派这叶子中出来了一体论、二体论、三体论、四体论、五体论。哦哦，天哪！行，但你注意，在耶稣基督这二十年的彰显中，没有兴起一个组织，将来也不会有。组织会死去，就像每次的春雨运动和别的运动一样，这是末世了。种子不与壳同受产业，就像与是玛丽不可与以撒同受产业一样。你看他现在是多么的接近，近的几乎会迷惑人。路德是杆儿，卫斯理是穗儿，玛利亚是壳，或说子宫，或五旬节运动。我可以在这里多讲讲这壳，只给你们看，历代以来他从未这么接近过，直到像现在这样，每样东西都是教会教会。瞧，是女人。那注意，起初也是女人怀疑了原本的应许，不是神收回他的道，今天神也没有收回他的道，他在印证他原本的道。那萨拉说，也许说不定我们在等候，这也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你想要爬进某个东西里，却不知道你所爬进去的是什么东西，你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又怎么去做呢？难道你想蒙着眼睛走路吗？
你想要爬进某个东西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必定要失败。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对耶稣说的话。但我们现在正处在种子的时代，那种子必会托住什么？与种子合作，支持它，托住它，它放在那里，目的就是为了托住这个种子。因为就像太阳升起，那初春时照在麦子上，那你看整个自然界随着季节更替，随着日子更替，那万物都完美的随着神而更替。那当那温暖的阳光开始照射在种子上，它就发芽。世界也必须处在特定的位置上，好像这种子从土里冒出来，它必须照着这种方式进来，进入特定的位置，好像这种子长出来。它必须这样来，使得从黑暗时代中出来。某个人，我刚才说的那个写《沉默的神》这本书的批评家，他说在整个黑暗时代，那些可怜的殉道者死了，人们随意践踏那些的基督徒，而神坐在天上好像一点也不在意。哦，可怜的无知者，瞎眼的属灵上瞎眼的人，巴不得他的眼睛能开开。难道你不知道种子必须落在地里死去烂掉才能长出新的来吗？经过早期的天主教会时代，五旬节教会死去了，后来以杆儿的形式长出来。但你看，他经历了路德时代、卫斯理时代和五旬节运动时代，每个阶段都越来越成型，更加的接近，明白了吗？啊，他必须直接回到耶稣在地上所行的原本的事工上，因为他是心腹，只要他们是一体的。那主应许这些事在末日要怎样发生，我们看到他们发生了。所有这些应许就像马拉基书四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那还有很多的经文，说都说不完。那我要停下来了，因为是那你告诉他们，看他们能不能，那你问问他们瞧，然后再来告诉我。那等一等，那我很想讲一讲这点，那我太想你们明白这一点了。瞧，耶稣，那注意心腹，还有那我们看到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行，这子宫五旬节派组织就跟真正的东西一模一样。但你知道吗，启示录十七章称第一个组织罗马天主教会是淫妇，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多少人知道她是众妓女的母亲？什么是不道德的妇人？那主说这女人是一个教会。什么是淫妇？就是一个对婚姻誓言不忠实的妇人。什么是妓女？一样的，一样的词儿。那她生产哪一种的生产？不是道德生产，而是组织的生产。有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他们都继承了其母亲的习性。加利福尼亚任何一个下流的女人都会生出一个处女来，这就是第一个信息出来的原因。但是当成圣的真理传给路德时代的教会时，他却接受不了。当圣灵洗的真理传给卫理公会时，他们也接受不了。现在当种子的时代传给五旬节派教会时，他也接受不了。他组织起来了，但他曾是这种子的载体。一位弟兄说方言 Amen。 那因着这道，感谢主所说的这简易的道，行，这很简单，就像在这点上，就像你观察玉米的生长一样，你不需要用什么神学大理论来解释的，只要观察一下，它一直都在你周围，行。那我要结束了，我感到有点小小的骚动，我请他去那么做。那我们要结束了，那弟兄，那再讲一下这点，然后就结束。行，那这壳、这杆儿等等，他们只是道的载体，他们曾有份于道。行，然后他们往下走，称义、成圣、五旬节运动中恩赐的恢复。那现在注意，这就好像以实玛利、以撒。行，然后到耶稣，行，一个是歪曲的，一个是原本的，那然后就是种子本身了。 那教会从同样东西而来又返回去了，就像一只花或别的东西，那溪水得以滋润绽放出来。这并不是说路德派信徒失丧了，那些拒绝成圣的路德派信徒会的，那他们要持守住一些的东西，那只要以色列人每天晚上都吃新鲜的玛呢、注意，但现在是末了时候了。你看这里的壳，现在注意这麦子，这生命的全部奥秘都封在那个壳里。我们看到在路德时代它长了出来，我们看到它长出刺儿了，我们看到它在麦壳里，我们到了这里，现在处在麦壳的形式里，几乎就像处在五旬节运动时代一样。但真正的奥秘隐藏在里面。那记住，根据启示录，圣经的全部奥秘都封在七个印里，没有给那些改教者有机会讲出来。四个阶段的改教，四个阶段的四只活物出去迎战这世界的四种的力量。第一只活物出去，第一只出去的活物是什么？狮子，他去迎战罗马的时代，那是原本的道，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基督亲自出去迎战那个时代。第二只出去迎战的活物是什么？第二只活物出去迎战另一个骑者，他是谁？瞧，第一个骑者穿着白衣，后来头上戴着冠冕等等，拿着弓却没有剑。那注意，当第二匹马出来，那只出去迎战他的活物是牛犊，牛犊是做献祭的活物。在黑暗时代，他们出去为主殉道，在死亡骑者、死亡和阴间出现之前，第三只出去迎战下一个骑者的活物。那下一匹马出来，那另一只出去迎战那个时代骑者的活物是脸面像人的活物。多少人知道这个？这知识的时代，改教者路德、卫斯理、加尔文、诺克斯、芬尼、穆迪，行。但注意，晚上时分出去的是什么？是飞鹰，又回到了先知上。飞鹰的时候必有光明，你必找到通往荣耀的路径。哦，永生神的教会，我希望我能来这儿坐他一个早上，待上整天，与你们交通这些的事儿。听着，你以为我不喜欢你们吗？我爱你们，我的弟兄们。我想去到每个组织，与每一个人一同相信。但你看，这不可能的，几乎没有一扇门为我打开的。我马上就要悄悄进入一个国家，由于组织的原因，因为这一点，他们不愿有这事工。我给他们回了一封信，我说十年来我一直都想进去，而你们带着那种发狂的洗礼。其中一个相信你得洗三次，一次为父，一次为子，一次为圣灵，那脸朝前。那另一个说不，你得洗三次，脸朝后，一次为子，一次为父，一次为圣灵。他们两个都错了。一个说你受洗归入他的死，他死的时候是脸向前倾，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另一个说谁埋葬人是脸朝下的，你埋葬人是背朝地的。这些无聊的事儿，使人分离，这表明是出于嫉妒，是从撒旦来的，不是从神来的。神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他在两边的中间，他从两边呼召人。我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我就收纳你们。这是神说的，愿神祝福你们。